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非常感恩能够跟大家在这里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的新群体、新生命跟新的使命。我这是一篇对于教会跟宣教跟于我们传福音都非常重要的信息。让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领受的宝贵的救恩献上感谢，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感谢你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彰显基督复活的荣耀，彰显基督和平的福音。我们这些领受恩典福音的人有一个艰巨的伟大荣耀的使命，就是继续的把基督的福音在我们教会当中活出来，也能够在我们所生活之地传出去。求你祝福各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合一，各个种族的教会能够合一，让基督的荣耀在这个城市能够更多的彰显出来，也祝福众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除去我们当中一切的隔阂。今天是难得的合堂敬拜，主啊，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灵，能够认识到你福音的伟大跟力量，使我们能够把这宝贵的福音有力的彰显传达出去。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是合堂敬拜，请问大家有多少人喜欢合堂敬拜？那不是特别喜欢的就可能不在这儿了。你们多长时间合堂敬拜一次？
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啊，好。你们明白合堂敬拜的意义吗？除了彼此叙旧、彼此见面很高兴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吗？请问大家有多少人想做宣教士？啊，一个都没有。可能你想做，不好意思举手。啊，请问大家，你很爱自己的教会吗？啊，也不举手啊。我相信你们都爱自己教会，但是请问大家对教会还是有一些想法吧，甚至有些看法，对吧？有些人可能在教会受过影响，受过一些伤害，从另外一个教会到这个教会来了，可能有些人从这个教会跑另外一个教会去了，我们都走来走去的。请问大家对教会的未来，对多种族的教会有一些经历吗？我们生活在多伦多这个大都市里面，有各个种族的教会，各个国家的教会，你们有参与过吗？有去敬拜过吗？都没有啊。这些都是非常需要我们思考，也是非常好、非常挑战的问题。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新约圣经中唯一的一卷书卷没有讲到教会的问题，是论述一间完美教会的书卷。但这并不是说以弗所教会是一间完美的教会，乃是神通过以弗所教会赐下了完美教会的心意跟模式。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教会的挑战，我们的宣教、我们的门训，都跟以弗所书之间完美的教会有直接的关系。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前三章讲的是教会的根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神学。后三章四五六讲的是我们的实践，在信仰、信念、神学之上，我们应该如何活出一个彼此相爱、彰显基督荣美的生命来。这是以弗所书的结构。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在创世之前，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的预备，这是难以想象的，这也就是基督教里面著名的预定论。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做决定信主的时候，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预定论。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教会的定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被那充满万有的，也就是基督是充满万有的，当他死里复活以后，以他的大能充满万有，掌管万有，教会就是被他所充满的群体， 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一章所论述的。在第二章里面也论述到这个群体的过去，不是在创世之前，是在我们信主得救之前，我们是死在过犯之中的。教会这个被基督所充满的群体，基督的身体原来是死在罪中的。犹太人、非犹太人、外邦人都一样，都是死在罪中的。进入第二章的中间段落，他告诉我们，这个死在罪中的群体，他们过去的关系，他们的彼此的关系如何，那么是又如何在基督的福音当中成为一群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重点结构。这是一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八节正道的大纲，简单的一个正道大纲。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由两个群体合而为一的一个新的群体。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讲到这个群体，新群体的过去，十三节十六节讲到这个新群体的现在，新群体的现在。然后十四到十五节讲的是新群体的生命，新群体的生命。最后十七到十八节讲的是新群体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的正道主题是新群体、新生命、新使命，二章十一到十八节。我们先来看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十一到十二节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再看一下，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新群体过去有什么特征，我已经给你们打出来了。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是论述到我们这个新群体，我们教会过去的处境，尤其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我们所谓的外邦人，我们过去的处境。这过去的处境有三个特征，我们都是被隔绝的人，我们与以色列人、犹太人是隔绝的。这个隔绝有三个特征，第一，首先乃是行为的隔绝，因为它是按割礼所分的。你有受割礼吗？你没受割礼。受割礼的是有律法的，是按照律法所行的，所以律法乃是对行为的一种规范跟审查鉴定。你受了割礼，在身体上有个记号，你是守律法的，没有的话你就是不守律法的。守律法的是犹太人，不守律法的是非犹太人。所以呢，我们在过去的状态当中是被行为，一种律法的行为所隔绝，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是身份的隔绝，我们是局外人。十二节，局外人就是在神对以色列所应许的诸约当中我们是无关的，是局外人。换句话说，我们是没有奉业卡的人，我们是没有律卡的人，我们是生活在加拿大没有身份的人。而以色列人乃是有身份的人，他们是有应许的人，他们是蒙诸约的人，我们跟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想象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生活在北美美国，我们没有身份，那你只能打黑工，政府一切的福利、救济、工作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找工作也不可能。没有身份，有博士学位，有两个博士学位也不可能。你没有工作，你要饿死了你也不能拿救济金。但是如果你有公民身份，你有永久居留卡，你就可以领受这个国家的福利，大家知道吗？这是身份的意义。那我们在北美生活的人，第一要搞定什么？不管你读书学习，要搞定身份，对吧？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要搞定身份。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是没有身份，没有搞定身份的人。 犹太人蒙神的恩典，他们早就搞定身份了，他们早就知道自己是谁了，他们早就有神了。第三种隔绝就是信仰的隔绝，我们原来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不管你是政府工还是 PhD， 按照信仰来分，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人，因为我们未来是沉沦的，是受审判的，是没有指望的，是没有神的。这是这个群体之前的三种隔离：行为的隔离、身份的隔离、信仰的隔离、隔绝，深深的把全世界的人分为两个群体，分为两个群体。那么犹太人是有律法、有身份、有神，对于这样的一群人，你想他们会怎么看那些没有律法、没有身份、没有神的人呢？你想加拿大本地的人有身份、有各种福利的人，怎么看我们这些外来的移民还没有身份的人呢？是不是抢他们的饭碗了？是不是他们工作不保险了？是不是我们的肤色、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语言跟他们不一样，就轻看我们呢？会的，不说所有的都会这样，但是会有这样的歧视，会有这样的优越感。同样的，犹太人因着认识神，因着有应许，因着有律法，因着外邦人没有应许、没有受割礼、没有神，他们非常轻看外邦人，认为外邦人是二等公民。像彼得这样的使徒啊，在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了，他仍然不去接触外邦人，连去都不去，说话都不说，吃饭也不吃。这是当时犹太人对非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心态，仍然处在隔绝、深深的隔绝当中。然后保罗告诉我们，因着基督的福音，这两群原来深深隔绝、彼此没有关系、彼此仇恨的人被带到一起来。那我们思想在我们教会这个新的群体当中，我相信虽然我们都信主了，虽然我们都归正了，我们有神了，我们有身份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也不再被律法所定罪审判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之前的这种关系、我们的隔绝、人与人之间的天然的隔绝，或者各种原因主观客观的隔绝，仍然会带到教会里面来。如果是一个三语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三语教会，那么很自然的在国语、英语、粤语当中就有一种天然的隔绝。那你说，哎呀，我们不要三语教会，我就要国语教会，我们是纯国语教会，我们西安堂是纯国语教会，好不好？好。纯国语教会里我们又会分啊，你是北方人，你是上海人，你是北京人，哈，好了，是上海人，你就会又开始分了。这种隔绝是深深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即使成为基督徒有了信仰，这种隔绝仍然是存在的，仍然存在的。我们原来是无法无天的人，没有律法，天代表神，对吧？我们原来是无法无天的人，但是进入信仰这个群体、进入教会之后，我相信这种无法无天的生命状态仍然多少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在体现着。大家觉得是不是？你们觉得我们西安堂、我们教会很合一吗？没有隔绝吗？你们不敢讲啊？那我想我们教会，我们教会除了三语以外的话，在我去之前呢，据说长议会啊、长老团都是博士啊，这是一种身份的不同，对吧？或者说身份的优越感、身份的隔绝。我自己没有博士，但是我相信如果我有博士头衔的话，会有一种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优越感。博士嘛，被称呼起来都很爽的，都很光荣的。这是我们教会过去的状态啊。那么我们聘的主任牧师一定要是博士的。那一般的国语牧师、粤语牧师就不需要了，主任牧师一定要是博士的，才能搞定这一群博士的长议会，要不就搞不定了。按照我这样讲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不是说就搞不定了，但是事也不一定能搞定。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教会这个大群体当中，我们有很多各种的原因，我们身份的原因、我们的 职业的原因，我们的语言的原因，都使我们仍然处于隔绝的状态，同意吗？同意。即使今天有人进门的时候戴口罩，你也觉得，哎，你怎么怪怪的戴口罩？我们都不戴口罩，你还戴口罩？那些戴口罩，就是你们也不戴口罩，所以我们之间仍然有这种各种各式各样的隔绝，各式各样的隔绝，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没有办法合一，彰显基督的荣耀。有很多人可能在线，有各种原因也不能在这里，也是一种隔绝。疫情把我们前所未有的隔绝开了。另外呢，我觉得在教会的隔绝当中，我们看重什么，我们拥有什么，就会成为隔绝。犹太人看重律法，犹太人看重割礼，所以律法与割礼就成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深深的隔绝跟一堵墙。犹太人有神，神就成为他们与没有神的人、不信神的人、拜偶像的人之间的一堵厚厚的墙。我们看重什么，我们希望什么，我们拥有什么，就会成为我们的墙。如果你比较有钱，工作比较好，你的工作、你的财富就会成为你的墙。我相信比较有钱的人，工作比较好的人，一般在教会不会跟那些不大有钱的人或者打餐馆的人做朋友，经常说话。你会找那些投资的人，找那些政府工，找那些可能做房地产的做朋友。所以呢，我们拥有什么，我们以什么引以为豪，那些东西就成为我们彼此的墙跟隔绝，同意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身份，也会成为隔绝。我跟师母在教会服侍了12年，做牧师，有很多神的恩典。但是你要问我，我跟教会，我们教会之间隔绝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牧师的头衔，因为我是牧师，这是一种隔绝。那别人觉得啊，牧师在这儿，有些话就不能讲了。对啊，牧师讲的一定是对的。那我也会把这种牧师的一种隔绝呢带到家里面来，所以师母经常提醒我，哎，你在家不是牧师啊。你在教会当惯牧师，回家也做牧师，这个语调口气都是这样的。在家是父亲，在是丈夫，这是我们的挑战嘛。我们在什么身份里面，我们拥有什么，我们看重什么，我们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那些东西就成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所以这是我们新生命新群体的第一种挑战，就是我们如何与我们过去这种隔绝慢慢的分离出来，进入一种新的关系，没有隔绝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来看新群体的第二个特征，也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基督如何在他的福音当中把这两个彼此隔绝、彼此为敌、彼此不和的群体，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的群体带到一起来了，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这是我们正道的第二点。在以弗所书2:13-16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三明治结构，大家知道三明治吗？就是两片面包中间有菜跟肉。我们的小朋友可能老想吃里面的肉，面包是不要的。我等一下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光吃肉。我们年纪大的可能会不会只吃面包就肉也不要了，肉比较咸，或者这里面这个肉不是我喜欢吃的，我就不要了，光吃面包好了，反正饿了嘛，一定要吃，菜可以吃，肉不要吃，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来看这个三明治结构啊，13节跟16节是一个三明治结构啊。我们大家读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旧约圣经跟福音书跟书信都有一些特别的三明治结构。三明治结构乃是说它的开始跟结束的经文呢有共同的词汇、共同的意思，那中间呢是被反衬出来、被夹住的。我们看2:13-16，如果说是三明治结构，有是两片同样的面包，大家觉得是什么呢？这两片面包是什么呢？其实我给大家标出来了，首先他们是两个同样的对比，看见没有？13节讲，你们远离神的人 已经得亲近了，十三节就是与神得亲近了。原来远离神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非犹太人，如今与神得亲近了，这是个对比。原来现在好，十六节也有个对比，我们原来是有冤仇的，神与我们之间，我们与神之间是有冤仇的，我们彼此是有冤仇的，不和的。然后呢，结果呢，与神和好了。所以原来是冤仇，现在是和好；原来是远离的，现在近了。这是两个同样的对比，十三、十六节同样的对比。但是呢，我如果说面包的话，不仅仅是同样的一个对比，它的真正的相同性乃是已经近了，与神和好了，与神亲近了，与神和好了。这是这个三明治的两片面包，也就是我们这些原来远离神的外邦人，我们原来与神为仇为敌的外邦人，如今与神相近了，如今与神和好了。看见没？这是三明治的相同性。这是我们这个新群体，不管是犹太人，犹太人可能原来哦，我们已经在神里面了，我们加进来的，这两个群体共同的特征，我们与神与父神和好了。所以在我们讲群体之间的合一、相爱、和睦、除去隔绝之前，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与神和好了。不与神和好，没有办法与人和好；与神和好，就与人和好。那我们看原来啊，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旧人当中呢，有三个隔绝，大家还记得吗？行为的隔绝、身份的隔绝跟信仰的隔绝。那么在这个三明治当中，首先显明了这种隔绝在神里面已经被复原了。我们行为跟身份跟信仰这三个隔绝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行为怎么样，身份怎么样搞定身份，是信仰。信仰定了以后就有了身份，身份定了以后就有正确的行为。所以在这里神要解决的，通过十字架解决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一旦恢复了，一旦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的问题。今天不管加拿大政府、美国政府可以给我们一个身份，但是他们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总统总理不认识我们。但是圣经不一样，圣经是神通过他的爱子亲自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跟他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紧接下来给我们身份。这就是在创世之前，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蒙拣选了。在这个拣选之后，我们才有正确的行为、信仰、身份、行为。信仰第一，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身份，有什么样的身份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因此前三章讲的是我们的根基，后三章四五六讲的是我们的行为。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怎么讲呢？就讲到我们既然是蒙恩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我们蒙召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蒙召做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蒙召之后，在这个身份当中就会有应有的行事为人。人与人之间这种行为上的不合、行为上的冒犯、行为上的冲突，本质上是因为身份的原因。那么即使有同样的身份，像加拿大我们都是移民了，我们仍然有问题，我们不能再往上推了。在圣经里面我们有同样的身份，我们归结到同样的一位神，因此呢，我们必须把它推回到在神里面，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紧接下来在这个和好的关系当中，我们有一个身份，在身份当中我们有正确的行为表现。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生命的模式，我们门训生命的成长一定要在这个方向上面前行，在这个方向发展。今天教会有很多问题，如果你说哦，我就是要把这种行为改变过来，或者我们子女有问题，你说我要改变你的行为， 这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本末倒置的。我们一定要改变身份，改变身份，改变心，改变我们的生命，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然后才有可能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思维的方式，才有可能改变。那今天我讲，今天教会可能有一些挑战，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很困惑的。这个人已经30年基督徒，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呢？我非常的不解，或者说，基督徒怎么不能彼此相爱呢？我们看行为的时候呢，总会产生很多的困惑。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与神相合，甚至我们没有真正得到这个宝贵的身份，以至于我们的行为总是有问题，甚至我们没有真正的得救。所以我觉得教会要建造教会，要做门训，首先第一点，回到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神蒙恩得救的人，把握了我们蒙召的一个身份，我有身份了，然后我再去工作，没有身份啥都做不了，都是错的，做的都是错的。那么神如何改变我们这种天然的败坏的彼此为敌的关系呢？那要进入到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继续看这两片面包。这两片面包呢，13节是第一片，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就是靠着他的血，记住啊，这是第一点。神如何改变我们，如何使我们与他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首先第一点，靠着基督的宝血，靠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乃是赦罪跟洁净的功效，第一是赦罪，第二是洁净。赦罪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得救，罪得赦免才能得救。那么我们不是一次性的得救，就是信主那一天那个时刻受洗的我们得救了，我们要一定不断的得救得救。所以基督的宝血一定要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产生果效，包括今天早晨。第二，我们的洁净，我们不是说我们受洗得救那个时候被洁净了，我们以后就不需要了，我们一生都要不断的被洁净。所以基督的宝血作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得救，我们要不断的洁净，这是我们应有的生命。其次，我们来看16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这里讲到十字架啊，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乃是基督通过他的死，把我们的罪债解决了，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通过十字架上的死，那这里的话，13节跟16节就产生了一个看似对立，但是是合一的一个行动，就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被审判要死的时候，基督替代我们死了。基督的死是替代性的，是替我们的罪，替我们的审判而死的。基督十字架上是审判跟死亡的表现，是为我们的。好，因着替代呢，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宝血，我们就被洁净，被赦免了。这个行动，宝血跟十字架作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两方面都有的作用。一方面，我是犯罪的人，我是被审判的人；另一方面，我是需要被拯救的人，需要被赦免，需要被洁净的人。同样作用在我一个人身上的，不是作用在他人身上的。今天我们看不清这点的话，在教会很容易产生判断。我们比较讲律法的人，就会强调他的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审判嘛？啊，你总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审判。那么另外一种宝血洁净的人，我被赦免，我洁净了，但是我们老去犯罪，这是我们两种群体的生命形态。老去犯罪的人可能老被讲，啊，那个律法型的人老会讲你怎么老犯罪，啊，那个人你怎么老讲我，所以这两群人总搞不到一起。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特别的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犯奸淫的妇人。他被抓住以后，被一群犹太人带到耶稣这里来，然后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他是该被石头打死的。所以这一群法律赛人，这一群要扔石头的人，就是一群守律法的人，是有律法的人，要审判他人的人。结果主问他们，你们哪一个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就是让他们看到你这些讲律法的人自己也是有罪的。我们自己都是有罪的，当我们讲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是有罪的。 那么主对这个妇人讲什么呢？啊，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平平安安去吧，从此要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那今天教会我觉得有两个群体的倾向，我再讲一下，就是一个群体就是这群法利赛人总是看别人在犯什么错误，要抓住他。有人讲教会有很多人拿着照妖镜在照别人，教会都是妖怪，其实他忘记自己也是妖怪，在老去讲别人，他们忘记自己也是那种人。你讲别人的事你自己也在做。第二种人呢，就是在恩典里面滥用或者堕落的人，就像这个行奸淫的妇人，想象他走了受罪没事了嘛，第二天晚上又去行奸淫去了，这是另外一种了。所以教会有两种人呢，是希望我们注意的。一种呢，就是我们经常活在一种评判对错按律法在评判的生命当中，这不是真正的福音。如果我们还常常活在律法当中，包括夫妻关系啊，经常说你这个对错在论对错，有人辩对错是辩不清的，我们还不认识真正的福音。另外一种人呢，轻视轻看恩典，滥用恩典啊，常常犯罪，敬拜也不来也不持续，这个一个月可能来一次，这种人呢也是有问题，也不真正认识福音。这个三明治当中，神把我们问题呢集中在我们一个人身上了。我们既是犯律法的罪人，我们也是需要恩典的罪人。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都带到一起，我们不能看别人，只能看自己，带到一个群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真正的救恩。我们如果在这个层面信的话，我相信我们不会轻易的再去论断人，仍然活在律法的模式当中，我们也不会轻易的跳过敬拜，也不侍奉。那我今天请问大家一下，我们里面有多少人是持续敬拜持续侍奉的？你不用举手，我相信是一小部分人，可能你们特殊是一大部分人。一般教会20%的人侍奉，80%的人空档。那么这些不侍奉的人实际上还不真正明白恩典的意义，可能那些老讲律法老指责的人就是那20%的人，他们就忍不住了，太累做太累，还没有人服侍啊，你怎么老不服侍啊，你看你就开始论断了。我们这两个群体一定要在基督的恩典跟律法当中，在恩典当中，恩典已经实现了律法，恩典已经让我们能够有能力了，不活在律法的评判当中，能够合二为一，这是我们真正的出路。这两群人要成为一群人呢，我认为第一群人老去评判的人呢，应该明白基督的救恩恩典，他的宝血的洁净，他宝血的赦免。你自己也要接纳自己，我觉得很多人对人有个很高的要求，连自己都不满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一生都没有满足过，对自己对人都是这样。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基督的宝血是赦免的，我们的过犯能够被他赦免，我们的不完美他可以接纳，他可以赦免。另外一种人呢，第二群人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他的律法当中，他成就了律法，要有一个强烈的意识，我不能再滥用恩典，误用恩典，我要做一个靠谱的基督徒，叫你服侍就好好服侍，叫你做啥就好好做啥，不要挑三拣四，不要放鸽子。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中都需要操练的，就需要的。这样的话，我们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真正合一的群体。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因为读神学的时候有去国内服侍，有一次在国内一个城市，我就不讲名字了，就遇见这样的一个挑战，是同工牧师跟主要的同工非常的不合，产生冲突。我跟另外一个牧师去帮助他们讲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上去分享的时候，我就特别呼吁他们要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悔改，认罪悔改，要认自己的罪，不要老去讲别人的罪，因为讲别人的话，别人的过犯是讲不清楚的，对方也会辩论，也会讲你的问题，到最后我们都讲对方的问题。后来我讲完以后，有一个姐妹就上来流着泪承认说，我指责牧师，我议论牧师，我不对，悔改。 那个牧师就也上来了，就走上来了，一个姐妹一个牧师是男的老弟兄，他们就和好。对一个群体，对一个需要合一的群体，我们需要认罪悔改，不管你是律法型的还是恩典型的，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悔改，归向父神。如果我们都能够归向父神，我们就能彼此和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教会新群体现在的特征乃是在父神里面合而为一，在父神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与神和好，改变身份，改变身份，改变行为。 Amen Amen。你们看在这里现在的特征啊，我们与神和好，解决了信仰的问题之后，我们就恢复了身份。第三章六节保罗特别讲，我们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看见没，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然后第四章开始就改变行为，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十三节、十六节是三明治的两片面包，我们要现在看中间的肉，中间是什么肉？中间的肉非常的重要。我们讲了，这两个群体已经跟神和好了，已经跟神亲近了，但是我们彼此是如何走在一起的呢？这就是三明治的中间的这一部分。这中间的部分呢，是十四到十五节。哦，这里讲到人如何与神和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群体关系啊，就是三明治的中间这块肉。你们先做一下笔记，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好，非常认真在做笔记。我们看了三明治的这个两片面包是与神和好的关系，现在我们来看中间，中间是这个新群体的新生命。十四节讲，因他就是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中间隔断的墙。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是中间的肉，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关系。你看这里呢，就不再讲到父神了，而且讲到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有什么特征呢？大家看这有什么特征呢？也有两个非常类似的表达。十四节是和睦，合而为一，十五节是一个新人和睦，看见没？哎，这是中间这一块三明治的肉里面要强调的，在与父神和好之后，我们要夹着这两片面包来吃中间的这块肉，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光要吃这片肉，那是不可能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与父神和好的前提下来达成和睦，跟合而为一，一个新人和睦。没有与父神的和好，我们不能达成中间的和睦跟合而为一。那这里的和睦也就是和平，和平，和睦就是和平。在圣经里面我给大家总结了和平啊，和平来自基督，来自基督。十四节，他使我们和睦，基督自己他是和平之君，他有和平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和平。十五节，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谁成就呢？基督成就了和睦。所以和平和睦都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个群体的新生命，如果我举一个特征的话，就是和睦和平。这个和睦和平来自基督。所以我们与父神和好之后，我们被洁净被赦免，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和睦有和平。我给大家总结了圣经中基督和平的四种表现。第一种就是战胜罪恶的和平，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必须死，这样的话罪恶就被战胜了，罪恶被战胜我们就有和平， 就平安了。第二，他必须从死里复活，如果他不从死里复活的话，他没有一种超越死亡的和平跟大能。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大能产生了另外一种和平，就是我们战胜死亡了。基督徒是不惧怕死亡的，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非常和平平静的，非常安详的，这是由基督而来的战胜死亡的和平。第三是战胜苦难的和平，因为基督在与门徒分手之前讲，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种战胜苦难的和平是复活升天之后通过圣灵赐下的，也就是第四点，在新人里面的和平。这里面有三一神，有父神，有子，有圣灵，三一神三位一体的和平成就了神人之间完完全全的和平。这是基督的四种和平和睦。那么在这个和睦当中，我们特别注意，就是在第十五节特别讲到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我回到十五节，你们看一下，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他必须是通过两下，两下是哪两下？这一下那一下两把刷子两下，这两下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就是两个群体，原来分离的群体，两个不和的群体，两个彼此隔离问题有仇的群体。那么今天我们很难真的去找一个犹太人的教会说，哎呀，你们原来是这样，我们原来是这样，我们合一吧，我们合堂吧，我们变成一个教会，我们很难这样做。但我很高兴有比利姆是从那个以色列的来，他是做以色列人这种事工的。其实我们基督徒跟犹太人基督徒合一和睦挺难得，非常珍惜的。因为犹太人犹太基督徒非常少，非常非常少，如果遇见的话我觉得非常的亲密。我们在日本也要，日本基督徒也非常的少，不到1%，我们跟他见面也非常的亲密，应该没有问题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在非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找见另外一个群体。因为这里讲两下借着自己就是基督，我们怎样找见另一下呢？我们是一下啊，我们这今天所有这些人都是一下，我们都是一群人。我们如何找见另一下呢？如果你有这个粤语堂，那是另一下；英文堂另一下，或者另外一个堂是另一下，有另外一个族群的教会是另一下。我们教会有资助缅甸教会，他们每个星期天下午来我们教会敬拜，我也参加过，看过他们的敬拜。我们有英文堂，我们有粤语堂，我们有很多下，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很不容易合一。但是这里的合一，我跟大家讲，和睦和平的合一呢，这种新生命必须彰显在两个群体当中，必须彰显在两下之中。大家知道摩拉维亚这个群体呢，他们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宣教的组织，触动了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就是被摩拉维亚的弟兄会他们的生命所触动的。这个摩拉维亚群体呢，他们的突破在做新移民，就是当时已经有移民了，因为战争的原因有一些这个难民，他们就把这些难民接到他们的这个营地里面来，给他们吃，给他们穿，向他们传福音。那些难民后来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们就生命活着被眺望，就到外面去做宣教士去了。难民本来啥也没有，也没有家，没有财产，就到外面做宣教士。摩拉维亚这个非常对世界宣教产生触动的群体，是从另外一个群体难民群体当中做福音事工突破的。在美国有个浸信会，就像许多其他教会一样，新人教会已经年纪非常大了，他们的人都非常老了，可能再过几年就要卖教堂关门了。后来前几年就是疫情前，就是有很多难民的时候，美国有些难民，他们就突然做了一个非常反常的决定，把教会开放，让所有的难民来领食物啊，然后也传福音，结果就来了很多很多的难民，有很多难民就信了，然后这个教会就突然变成一个多种族的教会，而且很多年轻人就突然兴旺起来了。这是两三个群体的一个突破。我特别鼓励他，挑战大家在我们这个一下的群体当中找见另外一下，要两下在和睦之中产生一个真正的生命力。我们去日本也一样，以色列也一样，都是在两下当中要 达成一个和睦，日本人是很难信的，很难信的。这个福音一定要在两下当中产生果效才可以，就是一下不算数，就是我们全中国人的都信了，福音也没有达到最大的果效，真正的果效，要万民万族才可以。我们也不能仅仅向中国人传福音，要向多种族的传福音。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向中国人、华人传福音，我们要开拓我们的英文事工，开拓其他的种族的事工。阿门，阿门。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新使命啊，新使命。那这个新使命呢是怎么回事呢？是我们有了新生命以后，另外的一个象限必有的结果，必然的结果。十七、十八节是新使命，这样讲，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两节经文是讲到这个新的群体、新的使命。这两节的中心不是远处的我们，也不是近处的犹太人，是基督。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是谁来传的？基督亲自来传的。并且两下借着他是借着谁呢？是借着基督的。所以这两个中心，这两节的中心是基督，也就是和平福音的中心是基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啊。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当基督主日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然后他就对门徒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看到这里面一个圣灵所感，你们受圣灵，然后就讲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这里平安也就是和睦啊，和睦。当我们和睦以后呢，我们有平安，我们就要受差遣，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这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群体，一旦有了和平的新生命，我们就在圣灵的带领下完成一个新的使命。大家知道圣灵的果子吗？圣灵果子是仁爱喜乐，下面是什么？就是平安，就是平安啊。因此我们这个和平的福音，也就是在圣灵跟主耶稣亲自的带领下进到外面还没有信的群体当中去，完成一个合一的使命。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一共有四点。新群体的过去，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讲到三种隔绝，行为、身份、信仰的隔绝。然后我们讲到新群体的现在，二章十三节、十六节。那这个新群体的现在呢，首先与神和好了，把前面的行为、身份、信仰翻过来，变成信仰、身份、行为，改变信仰，改变身份，改变身份，改变行为。然后是基督的宝血，宝血有两种功效，一种是洁净跟赦免，另外是定罪审判。这两种功效应该发生在同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既是被定罪的，也是被赦免，不能看别人，我们不能仅看自己是赦免的去定别人的罪，我们也不能仅看自己是得赦免的不再被定罪，是作用在我们同一个生命体里面的。第三就是新生命体的新生命，我们特别讲到两个群体的和睦，一个新人来到父面前，和睦就是和平，和平，我们一定要在两个群体当中，不同的群体当中达成和平。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私下的或者集体的团契当中去找一些不同文化、不同群体的人，我相信神会大大的祝福我。最后，新群体的使命啊，这个使命是传扬和平的福音，传扬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在三位一体当中传扬和平的福音。大家知道我们在日本宣教，那么日本是一个非常强的社会群体，日本人他们的群体社会结构非常强，社会意识也非常强，组织也非常的强。那这样的一个强的群体跟我们教会的群体有什么区别呢？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没有耶稣基督为主，他们是一个群体，但是呢他们没有头。我们也是一个群体，但是我们有基督的头。那么要进入这样一个非常强化的有组织的群体，我们需要神的大能，我们需要基督的头做带领。我们去日本宣教，我们面对的挑战除了异文化跟异教偶像以外，我们面对的这个群体的这个联合啊，这个群体要归向基督的话，一定要福音的大能才能破碎，使他们完完全全归向基督。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觉得教会要有好的见证。如果日本人有感动想信主了，他们来到教会一看，哦，原来这个群体是这样的，又没有爱心，天天在议论人，然后看人很奇怪，他们就很难融入。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要勇敢的去传福音，一方面我们要在这里要预备使两下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这是我们要见到的。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在里面见到，这样的话两下才能合为一体。阿们。好，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敬拜献上感谢。感谢你在万人当中呼召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子民，成为荣耀的教会，成为基督的普世教会。今天我们不管是什么堂，我们是基督的普世教会，我们领受了一个普世的使命。不管我们在本地在外地，我们都要把这个普世的使命完成彰显出来。也特别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在本地做荣耀的见证，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和睦，不再评判，不再滥用恩典，也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服侍，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在这里做见证。我们每一个星期在这里做见证，我们的歌声传到外面的时候，我们祷告就有人走进来看到神的荣耀，对我们的信仰有兴趣，或者甚至能够信主。愿我们怀着这样的意向来敬拜，来服侍，来宣教。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现在是圣餐的时间，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领圣餐。我觉得在我们基督教所有的敬拜礼仪当中，洗礼是非常神圣的，那么圣餐也是非常荣耀神圣的。我特别感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第一次领受圣餐。我在非洲、在欧洲、在中国都跟大家一起领过圣餐，我特别感动。我觉得圣餐是我们这个群体最能合一的一个机会，也能够最能够彼此赦免的机会。如果我们在如此圣洁的圣餐当中还不能达到合一的话，我知道我等一下，请稍微等一下，我们会很亏欠神。所以我请大家安静，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在主面前，在神面前安静，让我们能够在圣餐当中借的难得的机会，一个月一次我们合堂的时候，能够除去我们之间的隔绝，我们的不和，我们的抱怨，我们的伤害，能够完完全全的合一。如果在线的你们通过在线能听到信息，由于各种原因你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回到教会，甚至还受到伤害，我代表弟兄姐妹向你们道歉。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敢的早日来到教会，更多的来到教会实体敬拜，共同的敬拜。圣餐是我们主在最后的晚餐当中，最后被卖的之前所设立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这样讲：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上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他的命令，他要我们纪念他，在圣餐中纪念他，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我想我们纪念主的时候并不多，爱主的时候，向他表达爱的时候并不多。敬拜赞美是一个时刻，但是圣餐也是一个时刻，我们在圣餐当中来纪念他，来感谢他，来爱他，来赞美他。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饼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要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那前面是主自己讲的，为的是纪念我，也就是说主要我们在他的身体破碎上面纪念他，他的身体为我们所破，也为他的血来纪念他，他的宝血能够流出来达到赦罪，能够洁净我们。每一次犯罪有过犯以后祈求他赦免，他的宝血要有功效，这是他的代价。不是说宝血又流一次，但是宝血的功效是非常珍贵的，每一次我们都要怀着感恩的心来纪念他，感谢他。 我们犯罪以后得到赦免，它的宝血是有功效，是有果效的。这个果效是值得我们非常非常珍惜，非常感恩的。我们的过犯越大，我们良心越控告我们，我们越不安，我们得到的医治越大，我们对他的感恩也应该越大。然后保罗讲，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就是我们领受圣餐，一直领受领受领受，每个星期领受，直到我们走完人生的路程，或者直到主再来。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都要不断的纪念主，纪念主，纪念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只等到他再来。这样我们这个群体才能会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合一。我们今天领到这个饼跟杯的，我们要靠主的宝血跟身体，除去我们一切身心灵的疾病跟患难，得完全得医治，在线在场的都一样，都一样。我们也特别为有疾病的、身体软弱的、心灵伤害的肢体祷告，求神、求主的宝血在这个时候再次涂抹、再次洁净、医治我们，让我们首先恢复跟父神的关系，领受一个崭新的身份，改变我们的行为，都有了是吧？好，请大家共同起立，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所破碎的，为我们的医治所赐下的，请大家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在现在你们在家可以预备自己的饼跟杯，共同的跟我们在这个时候领受。这是主的宝血为我们罪所流，为的是洁净、医治跟赦免，请大家再次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宝血。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使我们与你合一，也使我们彼此合一。主耶稣，我也感谢你在你被卖之夜立下圣餐的规定，让我们能够纪念你。我们是多么容易忘恩的人，我们经常忘恩犯罪，我们也经常忘记感谢你。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当你宝血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要感恩，都要感谢你，都要纪念你。我们今天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涂抹我们所有的过犯，包括今天的过犯，包括昨天的过犯，包括彼此的过犯。求主让我们一生能够在你的宝血当中蒙洁净、蒙赦免，直到我们走完人生的终点，让我们一生干干净净的去见父神，干干净净的与众弟兄姐妹、天国的子民相见敬拜。圣灵保惠师，我在这里感谢你在我们当中建造一个新人，使我们每一天心意更新而变化。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当我们被洁净以后，建造一个崭新的属灵的群体，让我们能够检查自己的过犯，检查自己的行为，每一天更像基督，使这样荣耀的生命越来越彰显出来。我们这个群体就是见证，我们这个群体要成为见证。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